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近期大陆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案例。2017年4月，明慧网报道686人被绑架。密苏里州参议员简报告知选民中共活摘器官。康州举办首届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法轮功花车获波特兰玫瑰节星光游行最高奖。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近期大陆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案例。据明慧网报道，近期中国新增10起法轮功学员被无罪释放的案例，共包括安徽、内蒙古、重庆、四川、山东、江苏、吉林、辽宁、广西九省直辖市16人，其中13人平安回家。越来越多的检察院、法院人员和律师明白了法轮大法好，不再参与迫害。例一，法院退案，检察院不起诉，合肥石军回家。石军，安徽省合肥市法轮功学员，2016年7月1日下午在当地租房处被绑架，之后在黄山市看守所被非法关押近10个月。2017年1月20日，石军被非法起诉至法院，随后律师唐志伟到黄山区法院要求阅卷，被拒绝。3月20日，律师又给黄山市及区法院邮寄了紧急辩护意见和取保候审申请，未被采纳，黄山区检察院决定延期审理，4月6日重新起诉至法院，并告知5月4日对石军非法庭审。5月4日当天，唐志伟及另一位律师到黄山区法院、检察院交涉，律师从法律和道义的角度善意告诉办案人员，法轮功教人向善，新出台的两高司法解释不是法律。各地律师对类似案件提出的法律意见，全国各地如合肥市等检法两院都予以采纳，已有多位法轮功学员的案子被撤诉，做不起诉处理。在法轮功学员邮寄信件、国外电话讲真相和律师不断催促下，两周后通知律师，石军将于5月22日下午2点半无罪释放。石军于5月22日下午被亲友接回家。例二，检察院未予批捕，户外练功者白彦斌回家。白彦斌，内蒙古赤峰市卡拉沁旗锦山镇法轮功学员。2017年4月11日早晨，白彦斌穿着练功服在室外广场练功打横幅，被警察绑架。当天上午，20多名国保警察闯入其家中，抢走电脑、手机及300多元真相币。白彦斌被非法行政拘留15天，15天到期时，家属去拘留所要人，被告知已转为刑事拘留。此后，白彦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5月12日，赤峰检察院不予批捕，白彦斌平安回家。例三，被非法关押50多天，广西曾凡凯无罪获释回家。曾凡凯，广西桂林市荔浦县法轮功学员。2017年3月22日，曾凡凯在蒙山县发真相资料时被绑架，警察当天把他拉到荔浦县，闯入他家非法搜查，之后将其非法关押至蒙山看守所。曾凡凯被关押50多天后，于5月11日被无罪释放回家。例四，重庆合川检察院不予批捕，法轮功学员向林回家。向林，四川广安法轮功学员，原华营市渠江水泥厂工人。2017年2月27日上午，向林在重庆法轮功学员祝月辉的家里被合川区国安大队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到合川五尊洗脑班遭迫害一个月。3月28日被转到合川区看守所。2017年5月3日，重庆合川检察院对向林不予批捕，向林结束了两个多月的非法关押，平安回到家中。例五，山东邹平县检察院不予批捕，赵宏伟被无罪释放。赵宏伟，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人，家在黄山办事处东井村。2017年3月16日，赵宏伟外出讲法轮功真相，遭人恶告被绑架， 后被非法关押至滨州市看守所。邹平县国保警察将构陷他的材料送邹平检察院批捕科预谋批捕，检察院认为证据不足，不予批捕。赵宏伟于4月22日被无罪释放回家。例六，检察院两次退卷，不予起诉，曹菊荣等四人获释。2016年9月1日，四川省南充市高平区国保大队联合当地派出所及防暴警察，一次性绑架当地11位法轮功学员，其中王凤英、陈以新、曹树兰、曹菊荣、胡学华、江启国、任秀丽七人被非法批捕。11月29日，高平区国保大队将构陷他们的案卷送到高平区检察院，高平区检察院两次将他们的构陷案退回高平区国保大队，第二次退卷后予以不起诉。2017年4月中旬，曹菊荣、胡学华、江启国、任秀丽四人在南充华丰看守所被非法关押六个多月后被无罪释放回家，其余三人无罪释放后又被劫持到洗脑班，尚未回家。例七，检察院认定原定罪行不符，穆小梅被无条件释放。穆小梅，吉林省乾安县法轮功学员，2017年1月6日与董艳华、杨玉芝三人一同被长春锦城派出所警察绑架，董艳华、杨玉芝被劫持到苇子沟拘留所非法拘留15天。当晚派出所欲将穆小梅送进长春苇子沟拘留所，被明真相的拘留所人员拒收，穆小梅被劫回派出所。第二天上午，副所长刘辉勾结医院为穆小梅检查身体，再次把她强行关进拘留所关押。1月20日，穆小梅被劫持到长春第四看守所，穆小梅坚持修炼法轮功没有错，不配合非法审问，始终零口供，家人为她聘请了律师。2017年4月7日，检察院以原定罪行不服，将穆小梅无罪释放。例八，检察院多次退卷，公安崇祯、大连杨淑玉平安回家。杨淑玉，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2016年3月8日因写刑事控告状控告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被辖区锦绣派出所抄家并绑架，其案子被沙河口区检察院多次退卷，公安崇祯后历时一年多。2017年3月30日杨淑玉平安回家。例九，法院二审撤销原判，看守所开证明释放张素芳回家。张素芳，江苏省盐城市法轮功学员，2016年7月9日张素芳在集市讲法轮功真相被警察绑架，2016年12月23日非法开庭，一审判决两年，张素芳不服，上诉至中院。2017年3月10日中院刑事裁定，3月13日送往看守所的裁定书上写道，张素芳不服提出上诉，本院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现审理终结。本院认为原判认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裁定如下：一、撤销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2016苏0903刑初261号刑事判决；二、发回江苏省盐城市盐都区人民法院重新审判，本裁定为终审裁定。二审法院最后判决，没有证据能证明张素芳有罪。2017年3月29日，鉴于盐城市中级法院裁定，盐城市看守所开证明，无罪释放张素芳。张素芳当天晚上回到家中。历时，检察院退卷，江苏句容市曲贝乡平安回家。曲贝乡，江苏省镇江市句容市法轮功学员，2015年12月14日被句容市国保大队华阳派出所警察绑架隔离关押，遭受非法审讯，被辱骂、殴打、熬鹰，不让睡觉。在7至15天的囚禁期间，他一直被双手背靠，每天只有一点水、一小片面包维持生命，警察要通过饥饿迫使他放弃信仰。2016年2月22日曲贝香被警察哄骗到华阳派出所，遭勒索5000元， 说是取保候审。2017年2月初，句容市华阳派出所通知取保候审期限已到，取备箱随即去华阳派出所办理手续，没想到被派出所扣留，之后被刑事拘留。检察院去看守所了解了情况，几天后检察院退卷，取备箱被转为行政拘留。2017年3月24日，取备箱被无罪释放。据民慧网消息统计，从2016年上半年至今，中国已有山西、河北、辽宁、江苏、北京、黑龙江、广东、天津、安徽、山东、内蒙古、四川、重庆、湖北、河南、吉林、广西共17个省、直辖市出现无罪释放甚至当庭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2015年5月至今，约21万人北京两高实名控告江泽民，诉状妥投。2013年年底，县政权废除了迫害法轮功最常用的劳教所，并将其内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全部释放。2017年4月，民慧网报道686人被绑架。民慧网通讯员大陆综合报道，据民慧网信息统计，4月份中共江市一伙的残余势力所掌控的政法委、610、公检法司、街道社区等部门继续维持对法轮功的迫害，推出了所谓的敲门行动。从3月份开始，中共以两会维稳、425、513世界法轮大法日、19大等为借口，大面积的在中国大陆绑架和骚扰法轮功学员，迫害公民信仰自由权利。据民慧网报道统计，4月份中国大陆有686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1157名学员被骚扰，4月份骚扰人数超过3月份骚扰人数的 2.78 倍，117人被判刑，89人被庭审，34人被送洗脑班强制迫害，47人被非法批捕，面临非法庭审，129人因依法控告元凶江泽民而被非法判刑、绑架和骚扰，其中判刑5人，绑架34人，骚扰90人。4月份又有8名法轮功学员因长期遭中共迫害含冤离世。辽宁、山东、吉林、湖北、四川、重庆、甘肃等地区出现了大范围的骚扰、绑架、迫害事件，主要手段绑架、骚扰、抄家、威胁、恐吓、网上非法通缉、监视、监控、开除公职、停发工资、勒索钱财、酷刑等各种卑鄙手段进行迫害。本文收集的数据以实名、实姓、小名有效数据统计，如十多人以十人计算，多人几十人不是有效数据，不在统计范围内。由于中共掩盖罪恶、封锁网络，本文数字均为不完全统计。密苏里州参议员简报告知选民中共活摘器官。民慧网2017年6月4日消息，美国密苏里州参议员戴夫·沙茨在2017年4月27日给他的选民发送的每周简报中，用全部篇幅讲述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器官的罪行。沙茨议员在他的题为《中国的器官掠夺：针对宗教人士的大屠杀必须停止》的简讯中说，中国政府每年杀害自己数以千计的公民，并且摘取他们的器官，这些受害者大多是法轮功精神信仰的修炼者，这样的非法器官掠夺令人震惊，非人道且非常可怕。沙茨议员说，中国在1980年至2000年之间一共做了34832例肝脏移植手术，但在之后短短的四年中移植数量暴增 400%， 四年中统计到的器官移植就有27141例。中共声称这些器官来自自愿捐献和死刑犯，但是事实上中国死刑犯的数量从2000年开始就逐年减少，即使加上自愿捐献的器官，也不足以解释中国暴增的器官移植数量。沙茨议员还提到，目前已有多份报告证实中国政府在蓄意杀害自己的人民，并且摘取他们的器官， 这样的暴行惨无人道，完全没有对每一个生命的最基本的尊重。更糟糕的是，中共的活摘器官罪行绝大多数针对法轮功学员。法轮功是一个平和的精神信仰，包括打坐、缓慢的功法，还有道德教导。最后沙茨议员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和活摘器官是令人发指的，必须马上停止。另外，密苏里州众议员布鲁斯·德格罗特也在他4月6日的每周简报中提到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他说，他与近日共同签署了第7号决议案，该议案关注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迫害。在过去的17年中，中共一直试图用监禁、酷刑和非法处决等方式将法轮功从中国根除。第7号决议案呼吁美国政府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除了德格罗特议员以外，第7号决议案还获得了另外15名议员的共同联署。该议案于2017年4月25日在众议院以149-1投票通过。康州举办首届法轮大法心得交流会。美国康乃狄格州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2017年5月28日隆重召开，来自康州、麻省、日本和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齐聚一堂，分享各自在法轮大法修炼中的体会，分享他们在参与正实法和讲真相项目中如何向内找，提升自己，如何整体配合救度众生，以及如何多救人，兑现自己的使命。本次交流会共有30位同修发言，他们年龄各异，大到进京护法的七旬老人，小到5岁的幼儿同修。交流中不少同修提到学法和阅读明慧网交流文章的重要性。修炼20多年的谭女士说，作为老学员，越修越感觉自己跟没修似的，许多执着心都没有去掉。在读到明慧网交流文章《天目中看到的法宝》时，她受到了很大启发。文章说，执着心也是生命体，它们都有着各自的形象依附于人体中。如何分辨执着心与真正的自己，就是我们向内找的过程。他悟道，执着心是不能掩盖的，只有曝光它，才会有勇气修去它的法理。而学好法是全部修炼的基础，也是正实法讲真相的智慧源泉。讲真相救人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好的三件事之一，也是大法弟子下世的使命。张先生说，救度众生是大法弟子唯一的使命，学好法和信师信法是基础，否则就无法达到师父的要求。他体会到，只要是师父要求弟子做的，推进起来就比较顺利，很多时候有如神助，师父会给予弟子智慧，你做的越多就越能多做，效率还高。师父给弟子的都是最好的，弟子要学会自挖潜能，多救人，快救人。康州地域大，人口分散，一年一度的神运推广是考验学员们整体配合正实法的重要项目。钟先生多年来一直为神运提供膳食服务，需要带领团队共同完成。在服务初期，他发现自己和同修配合的不是很好，几次碰撞后，他向内找，发现自己有证实自己的心，怕被别人说的心，进而表现出对其他同修的抱怨心。之后，他努力克服，扩大自己的内心容量，抱着纯净的心去做。在今年的神运服务中，后厨配合的非常默契，令他感叹向内找的妙用。他说，在项目中，任何一个细小的工作都是提高自己、助师正法的过程，越做越觉殊胜。西人法轮功学员 Sharo 和 Alexandra 也分享了他们在法中修炼的殊胜体会。 Sharo 说，修炼给他的精神世界带来了升华，其内心的平和和性格的改变让他的家人看到了他的变化。他的先生于去年改变了对他的态度，由反对改为支持，现在更有所不同，也要和他一起修炼了。艾丽三者说，他把修炼置于生活首位，业余时间全部用于大法项目， 还抓住一切机会向自己的亲朋好友推荐神韵。他妈妈在看了神韵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改变了原来对他修炼大法的不理解和不支持的态度。现在他妈妈主动向他要转法轮看，这让艾丽桑德感到了师父的无比慈悲以及大法的威力。医学博士徐先生回首自己20几年的修炼历程，感叹道，生命的进程就是修炼的过程，选择学医让他越研究越觉人非进化之物，神造人理念为他奠定了得法的基础，金榜题名出人头地是常人向往的生活目标。得法后，徐先生明白了人生的真正意义，也明白了修炼人所要的是常人永远也得不到的道理，名利心从此与他渐行渐远。本次法会历经6个多小时圆满结束，同修们都感觉受益匪浅，对师父的慈悲保护与救度无法用言语表达，对自己的修炼状态深表惭愧。今朝有缘得法，既不可辜负自己，亦不可辜负身后的无量众生，兑现誓约，助师正法是大法弟子唯一的使命。同修们都表示将抓紧时间救度众生，修去最后的执着，兑现史前大愿。法轮功花车获波特兰玫瑰节星光游行最高奖。美国俄勒冈州波特兰的别称是玫瑰之城，有着100多年历史的波特兰玫瑰节被称为世界夏天的首都，它以其惊人屡获殊荣的节目而闻名世界，同时也是庆祝志愿服务、爱国主义精神等价值观的社区活动。2017年6月3日，波特兰玫瑰节第41届星光大游行在市中心隆重举行。当天风和日丽，清风拂面，人们扶老携幼从四面八方赶到游行路线的两侧，其中不少人在游行12小时前就等候在自己选好的观看地点，期待着今年游行的惊喜。游行路线上有32万观众，电视台 KPTV 通过电视与网站直播游行盛况，由近百个乐队、步行团体以及风格各异的照明花车组成的游行队伍中，法轮功学员制作的花车格外引人注目。花车的法船设计以其优美、气势以及祥和音乐伴随的功法展示，赢得了观众和裁判员的喜爱和赞赏，再次获得游行最高奖项。电视主持人在沿途多处向几十万观众介绍说，法轮大法是基于真善人宇宙法理的传统修炼方法，它服役于全球各民族上亿人，法轮功适合所有年龄，免费教功，一切信息都可在网上查询。游行路线上设有6至7个介绍台，其中一位主持人一边介绍一边感叹，随着法船走近，他高兴地笑出了声，这实在太美了，太美了。沿途不少人用中文说法轮大法好，你好，并模仿着学员的练功动作双手合十。有一家人看着横幅上的字齐声念出真善人，观众中也不乏洋溢着笑容的华人面孔为花车鼓掌，有的说最棒的花车，远远胜过其他花车。今年人们似乎更加认真地体会大法的美好，法船经过，很多人会安静下来仔细欣赏美丽的景象和深邃的信息。一位妇女感慨地说，真善忍这3个字的内涵太大了，人们内心都会感受到他们带给我们的希望。一对40年来年年都观看星光游行的夫妇表示，对法轮功的大花车印象深刻，非常喜爱。当他们了解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迫害时，认为中共的行为令人无法置信，并感谢学员让他们了解真相。游行主办方现场负责人在游行终点为法轮功团体鼓掌致贺，他说，太精彩了。从2015年起，星光游行的官方网站就一直将法轮功的花车的照片放在主页， 向世人展示大法的殊胜与美好。此外，很多人在游行开始前就来询问法轮大法的信息，和学员、花车合影留念，也有人表示会到练功点学功。他们说，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了解法轮大法，希望加入修炼的行列。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好就在家里练是个什么逻辑？作者静思。记得在18年前的1999年7月20日，全国各地法轮功辅导站的站长被列为中共的首批抓捕对象，一时间闹得人心惶惶。几十年来，在中共的政治运动中，养成的看政治动向的人们都警觉了，正等待着一场政治风暴的降临。但法轮功学员并没有被吓倒，纷纷踏上进京上访之路。我也和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一样，进京要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但是中共的应对并不是理性的接纳，认真听取法轮功学员的意见，而完全是一副敌对态势，荷枪实弹将法轮功学员包围起来，然后强行将法轮功学员拉到了丰台体育场等多地被集中扣押，第二天被送回当地非法关押。当时我们就给身边的警察讲真相，警察说，好就在家里练，别出来练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整个18年中，无论官员、警察、朋友、家人，都有这样的所谓善意劝告。特别是今年以来，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再次发动的大面积骚扰法轮功学员的敲门行动，警察在被动敷衍中听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但最后总忘不了嘱咐，好就在家里练，别出去发资料了，好就在家里练，别出去讲真相了，等等。这到底是一种什么逻辑思维呢？它流露出什么样的一种心理状态？我们就来分析一下。警察能这样说，证明他们心里已认可了法轮功好。那么好是什么？好意味着正确，意味着合法。实际上法轮功也确实是这样的，法轮功提倡的是真善人，要求修炼人遇事为别人着想，有矛盾找自己的不足，不断修正自己，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神奇的是，在法轮功学员依照大法修自己的时候，身体各种奇奇怪怪的病都好了。从1992年法轮大法开传到1999年江泽民开始打压，短短几年的时间，修者上亿，在没有任何媒体广告，没有刻意做任何宣传的情况下，只是通过人传人，心传心，就达到了如此神奇的轰动效应。这不正说明法轮功深得人心，深受善良人喜爱吗？而且在江泽民企图抓法轮功把柄，派老干部乔石暗中调查法轮功后，也得出了法轮功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这个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不正是应该得到国家大力支持和发扬光大的吗？从国际社会来看，即使在中共江泽民邪恶集团残酷迫害法轮功18年中，在中国大陆之外的国际社会对待法轮功却是另外一番景象。目前法轮功已传播到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翻译成近40种文字，各界褒奖1000多个，法轮功在国际社会得到极高的重视和尊重，正义人士不断呼吁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喊出世界需要真善忍的口号，这才是人类社会对待法轮功的正常状态。但是在中国，除了江泽民邪恶集团大张旗鼓地迫害法轮功外，相比之下还有一些表现稍好的公检法人员、各级官员等，他们善意地劝告法轮功学员在家里练，别出去练功，别出去讲真相发资料等。那么这种善意是真的善吗？不是，它是被中共邪教洗脑后生成的一种在畸形观念下流露出的善心，但归根结底它是站在邪恶立场上的。 法轮功学员修的是真善忍，是没有间隔的，内外一样，表里如一，只要是好事，没有家里外面之分，在家里能做的在外面照样能做，在外面不能做的在家里也不做。按中共的逻辑，在外面不能做的坏事，在家里，在没人见到的地方也可以做了。中共邪党给人灌输的还真是这种歪理，中共逼人造假，逼人说谎，就是逼人口是心非，表里不一，这就是在利用人的恐惧来败坏人类道德，利用人的自私自保来扭曲人的本性。看看今天的中共，从高官到基层的贪腐淫乱，已经证明中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魔鬼邪教。看看今天中国社会的欺诈遍地，害人害己，这都是中共危害人类、危害社会的真实写照。法轮功是从人的本性上纠正已经形成的错误观念，最终是要修炼人做一个心中无鬼、表里如一的人。所以法轮功学员不认为好就在家里练，不要出去做什么什么等等是对的。事情对就是对，对的就应该坚持，错就是错，错的就应该改正。没有那种一直高调打压迫害人家，强迫人家放弃修炼，还允许人家在家里练的逻辑。这种自相矛盾的善意，只不过是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但并不改正自己的错误的荒谬言辞。所以说，这种善意并不是真正的善。当法轮功学员不仅在家里练功，还是照样外出讲真相、发资料等等，他们会依然认为自己抓捕法轮功学员是对的。其实，所有针对法轮功学员的伤害都是错的，都是违法的。那么也确实有怕法轮功学员受到伤害而叫法轮功学员在家里练的，但是这个善意的劝告背后却隐藏着对中共邪党的极大恐惧。对法轮功学员来说，不仅不是好事，反而是一个错误的诱导。如果是真想对法轮功学员好，倒不如让自己升起正义之心，看到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也不干扰不阻拦，执行邪恶命令时反过来保护法轮功学员，这才是真正的对法轮功学员好，也对自己好的完美做法。希望各级官员及各级公检法人员都来让善良正义主宰我们自己，拒绝被操纵，拒绝对好人行恶，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结束这场延续了18年的疯狂罪恶，静静地等待改天换地的那一惊魂时刻。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